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,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
我十分感谢这次总会大会中美好的信息，也很感谢现在能有这个荣幸跟对各位说话。我成为使徒已经超过36年了，在这个期间呢，聚集以色列这项教义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。这项教义的每一个层面呢，都让我着迷，包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传道和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生平和妻子，神与他们订立并借由他们的血脉延伸的圣约，12支派的分散，以及诸多有关在我们这个时代聚集的预言。我一直研究聚集这项教义，并为此事祈祷，也饱想了每一则相关的经文章节，并祈求主增强我的理解能力。因此，各位可以想象到我最近得到新的领悟的时候有多么高兴。有两位希伯来文的文学者呢，在帮助之下，我学到了以色列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的一个意义，就是让神得胜。因此，以色列这个名字本身呢，就是指愿意让神在其生活中得胜的人。这个概念呢，深深地震撼了我的灵魂。用这种方式诠释以色列这个词，愿意呢，这两个字是关键的。我们都有选择权，可以选择是否要成为以色列，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要让神在我们生活中得胜，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要让神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影响力。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让我们用些时间来回想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。雅各在名为皮努以勒，也就是神之面的这个地方，为了严峻的挑战而挣扎，他的选择权受到了试验。雅各透过这番挣扎证明了什么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，他展现出让神在他生命中得胜的一个意愿。神因而将雅各改名为以色列，也就是说让神得胜的意思。接着神应许了以色列，他也会获得宣告在亚伯拉罕头上的所有的祝福。令人难过的是，以色列的后代违反了他们与神所立的圣约，他们用石头直打先知，不愿意让神在他们生活中得胜。因此神便将他们分散到大地四方，慈悲的他后来应许要聚集他们，如同以赛亚所说的，我离弃你以色列不过片刻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考虑到以色列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的定义后，聚集以色列又多了一层含义，主正在聚集愿意让神在他们的生活中得胜的人，主正在聚集愿意选择让神成为他们生活中最大影响力的人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众先知一直在预言这个聚集，这个聚集就发生在此时此刻。因为主第二次来临前必须先聚集以色列，所以这是世界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工。对数百万人而言，千禧年之前的聚集是增强信心与灵性勇气的个人传奇故事。 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，也就是后期时代的以色列约民，我们呢，以受命来协助主从事这份至关重要的事工。提到聚集幔子两边的以色列民，我们指的当然就是指传道事工以及圣殿和家谱事工。此外，也是指要在和我们一同生活、工作和服务的人的心中培养信心和见证。我们在任何时间所做的任何事情，只要能帮助任何人，不论在幔子哪一边，与主立下并遵守重要的圣约，就是在帮助聚集以色列。不久前呢，我们有一个孙媳妇在灵性上遇到了考验，我用吉尔来称呼他。尽管经过了禁食、祈祷并赐予圣职的祝福，吉尔的父亲仍旧性命垂危。他非常害怕会同时失去父亲和失去自己的见证。一天深夜呢，我的妻子温蒂·纳尔逊姐妹告诉我吉尔的状况。第二天早上，温蒂有股强烈的感觉要告诉吉尔，对于他的灵性挣扎，我的回答是一个词，那就是近视。吉尔后来向温蒂坦诚了，他一开始对我的回答感到了震惊。他说，我原本希望爷爷能应许我会有奇迹发生在我的爸爸身上，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觉得一定要用近视这个字。吉尔的父亲过世以后，他一直思考近视这个词。他敞开心胸，更深入了解到近视也有短视的意思。于是他的想法开始改变了。吉尔之后说，他说近视使我停下来思考和疗伤。这个词现在让我充满了平安和感觉，提醒我要扩展我们的眼界，寻求永恒的祝福。他也提醒我，神的确有个计划，而且我父亲还活着，他爱我，看顾着我。近视引导了我归向神。我为这位宝贵的孙媳妇感到骄傲。亲爱的吉尔在生命中这段揪心悲痛的时期，学习用永恒的眼光检视自己的生活，去接受神对他父亲的安排。他选择让神得胜，因而找到了平安。如果我们愿意接受，那么以色列在希伯来文中的这项含义能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能记住这个观念，那么我们为传教士所做的祈祷，以及我们个人为聚集以色列所做的努力，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我们常常祈祷自己和传教士会得到指引，找到准备好接受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真理的人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恳求找到愿意让神在他们生活中得胜的人，我们会找到哪些人呢？我们找到的人或许从未相信过神或耶稣基督，但现在正渴望认识他们以及他们的幸福计划。有些人可能在圣约中出生，但之后偏离了圣约的道路，他们现在或许已经准备好要悔改并且回来让神得胜。我们能够协助的方式就是展开双臂，敞开心胸，欢迎他们。我们还可能找到一直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的人，他们也渴望获得愿意让神 在生活中得胜的人所拥有的那种完满的和喜悦。辽阔的福音之网呢，能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，愿意全心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每一个人都有安身之处。每个归信者都借着出生或收养成为神的圣约儿女，每个人都能完全继承神应许给以色列忠信儿女的所有祝福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，因此都有神圣的潜能，每个人在他眼中都是平等的。这项真理含义深远，弟兄姐妹，请仔细听我接下来要讲的话。神不会爱某个种族多过另一个，他在这项议题上的教义十分明确，他邀请所有的人都归向他，不论白人或黑人，为奴的或自主的，男人或女人。我向各位保证，你在神前面的地位不是由你的肤色来决定的，受不受神喜爱取决于你对神和对他诫命的忠诚，而不是你的肤色。
I grieve that our black brothers and sisters during the world over
正在遭受种族主义和偏见的痛苦，让我感到忧伤。今天我要呼吁各地的成员率先立下榜样，摒弃偏见的态度和行为。我恳请各位要促进对神所有儿女的尊重。我们每一个人不论种族需要回答的问题都是一样的，你是否愿意让神在你生活中得胜呢？你是否愿意让神成为你生活中最大的影响力呢？你是否愿意让他的话语、他的诫命和他的圣约影响你每天的行为呢？你是否愿意割下其他的声音，先听他的声音呢？你是否愿意将你的雄心壮志放在次要，更看重他要你做的所有的事呢？你是否愿意让自己的旨意吞没于他的旨意当中呢？思考一下，这样的意愿会如何祝福你？如果你未婚，正在寻找永恒伴侣，那么成为以色列的渴望会帮助你决定与神约会和如何约会。如果你已婚了，但你的伴侣违反了圣约，那么让神在生活中得胜的意愿会使你与神的圣约保持完美完好无缺。救主将治愈你破碎的心，在你设法知道要如何继续向前进之际呢，诸天将开启，你不需要徘徊或迷惘。如果你对福音或教会有真诚的疑问，只要你选择让神得胜，你就会得到指引，找到并了解绝对的永恒真理，来引导你的人生，帮助你坚定地留在圣约道路上。在遭遇诱惑的时候，即使你正感到疲惫不堪、孤单或被误解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选择让神在你生活中得胜，恳求他加强你的力量，你将可以汲取多大的勇气啊！如果你最大的渴望就是让神得胜，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， 你的很多决定就会变得更容易了，许多问题也都不成问题了。你会知道怎样是最合宜的穿着打扮，你会知道该看什么，该读什么，该如何运用你的时间，该与谁来往。你会知道自己想达成什么样的目标，你会知道自己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。现在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让神得胜，是需要具备信心和勇气的，又需要坚持不懈，严谨地在灵性上做工，去悔改，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来脱离自然人，也需要每天持续努力培养研读福音的个人习惯，更加了解天父和耶稣基督，寻求个人启示，并根据启示来采取行动。在这个使徒保罗所预言的危险的日子当中，撒旦甚至不再试图隐藏他对神的计划的强烈攻势，邪恶势力大肆扩张。因此，要在灵性上存活的唯一方式，就是下定决心，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得胜，学习聆听他的声音，并运用我们的精力来协助聚集以色列。那么，主对愿意让神得胜的人有什么感觉呢？尼腓总结得很好，他说：“主爱那些尊他为神的人。看啊，他爱我们的祖先，并与他们立约。是的，就是与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立约。他记得他所立的约。
And what is the Lord willing to do for Israel?
以色列做什么呢？主已承诺要为我们作战，为我们的儿女作战，为我们儿女的儿女作战，直到三四代。
As you study your scriptures,
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，各位在研读经文时，我鼓励你们列出主应许要为以色列约民做的所有的事情。我想各位会十分的惊讶，要沉思这些应许，和你的家人朋友一起讨论，然后继续生活，看着这些应许在你个人的生活中应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要你们选择让神在生活中得胜，你们就会亲身体验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奇迹之神。我们全体都是他的圣约儿女，将以他的名来称呼。
Of this, I testify in the sacred name of Jesus Christ.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